我们今天要讲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哈。大家这个好久没有线下聚会哈，我们的孩子们可能不太适应哈，然后大家就尽量的安抚孩子。那如果孩子有些哭闹或者烦躁的话，就多一些耐心。另外如果孩子实在哭闹的话，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哈，然后进行安抚孩子哈。那我们做这个成人的基督徒，对孩子们也要有加倍的宽容哈。那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么在前面我们特别讲过了保罗所讲的全副的军装，我们讲过了三件的这个军装的装备一件是真理的带子束腰，那另一件是公义的护心镜折胸，那第三件是平安福音的鞋子要穿在脚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信德的盾牌。那按照保罗中间使用一个的这个衔接的词此外，那就意味着在前面的前三个的装备它是一组，那后面的盾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它又是一组。那么这个衔接词是要告诉我们，前三个的装备跟后三个装备略微有一些的区别，并且这个此外不单单是指向信德的盾牌，它也指向救恩的头盔还有圣灵的宝剑。那你看和合本的翻译并不是非常的准确。那么在希腊的原文当中的翻译是在所有事拿起信心的盾牌在所有事，它不是指一件事，就意味着魔鬼对一个基督徒所有的攻击都要拿起这个信心的盾牌，用它你们必能熄灭恶者所有被点染的剑那这个拿起，下面的经文到了第十七节，在希腊原文是要拿起，要拿救恩的头盔、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语。你会看到在第一组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用公义的护心镜折胸，用平安福音的鞋子穿在脚上，预备行进预备前进，预备魔鬼给我们带来的各样的攻击。但是到了此外之后的这个用语之后，都是拿起信心的盾牌，拿起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它的不同在哪里？前三者是一种预备性的，它是和一个士兵的身体紧紧的连在一起，它的带子在一个士兵休息的时候它不能够解开行军过程歇息的时候呢，它的护心镜也好，鞋子也好，它的带子也好，是不能够把它解下来。但是他拿的藤牌、救恩的头盔还有他手里的宝剑是可以把它放下来的。所以前三者有这种预备的准备要和魔鬼去征战，那么到了后三个的表述，藤牌、剑和头盔，它是更行动的，甚至是主动性的，要参与到这场的战斗当中。当行军的路上或者打仗的片刻，士兵需要休息的时候，他把前三者如果全部解脱下来的话呢，他无法迅速在敌人来到的时候做出回应来。那保罗这样的表述一定有他特别的这样目的，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单要准备好，要做好充分的防御，还要主动的去迎接魔鬼，还要主动的进行扑灭他一切的诡计，还要和他用短暂的兵器和他去交战。基督徒不可能一直是防御，基督徒还需要去进攻的。基督徒不可能任由魔鬼攻击我们，我们还有能力把他在未射出火箭之前把他的一切的计谋全部给熄灭。我们要知道这个做保镖的他最善于的是防御，他要保护人，他精通一切的漏洞，保护他要保护的人。但是军人最擅长的是什么？是进攻，是冲锋。保罗在告诉我们说，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不面对魔鬼的攻击， 你不可能不面对魔鬼对你的诱惑和摧残，你不但要保护自己免受他一切的摧残，你还要主动的和他去对战，主动的去面对他。其实主动面对魔鬼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难的，就好像别人可以用各样的言语对你有侮，对你诬告你，或者欺骗你，或者去把无休的罪名加在你的身上，但你可以听着，你可以忍受，但是你和他面对面去对峙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变得非常困难的。因为面对面去对峙的时候是非常激烈的，可能两个人谁也不会忍让谁，两个人会拍案而起，甚至会分道扬镳。但是保罗用这个衔接词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要主动的，要具有实际性的行动，要具有攻击性的、对抗性的，来面对魔鬼借着这个世界对我们一切的诱惑和欺骗。我们现在解释这个信德的藤牌，想到藤牌我们会想到一个小的盾牌，然后拿着比较短小的兵器，然后拿着一个小的藤牌，身体非常的迅速敏捷的和敌人周旋和打斗。可是在这里讲的这个藤牌，它不是一个小的物件，它是一个大的，这个尺寸大约有1.3-1.4米的高度，它的宽度将近有70-80厘米，它足可以把一个成人的身躯挡在这个盾牌的后面。如果你看过宾虚或者看过角斗士，你可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当时古罗马的军队他们的防御的盾牌是非常大的，当敌人射来火箭的时候，你可以身子往下缩一下，可以挡住你整个的身体，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它是一个特别的大的这样的一个盾牌，或者称之为藤牌。而这个藤牌的制造呢，它是木头的，在木头的表层呢会加上一些金属，这些金属可以阻挡火箭穿过这个盾牌。但还有一种盾牌呢，它里层用的是非常坚硬的这个木质，那外面一层是软的木质，因为这个箭射过来的时候呢，软的木质可以把这个箭的这个箭头这个镶到里面去，然后把它的这个火给熄灭，但是硬的这个木质它是穿不透的，这两种都是有的。但是从这个盾牌来看的话，它主要是防止敌人射来的火箭，因为带火的箭如果射到这个士兵的身体当中，不单对他的生命是一种伤害，而且会冒着浓烟甚至着着火，让他身体的衣服燃烧起来。我们看到许多的这些古代的大型的战争片，包括你看的角斗士里面，战争之前先是放箭的，这些箭的这个头上有的是坚硬的这个竹子，或者是用铁的一些打着什么尖锐的这个箭头，然后在这个箭头上面绑上一些可燃的物质，把这个箭射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带着浓烟，带着烈火，它足以让整个的军队在这样的一个猛烈的攻击之下军心摇动。所以当这个箭万箭齐发的时候，前排的士兵以及后排的士兵需要把这个盾牌举起，把一切的火箭挡在他们的前面，甚至落在这个地下。那保罗为什么这样去表述？保罗是要告诉我们，魔鬼他也利用一切的火箭来攻击上帝的儿女，像敌人攻击另一方的军人一样。所以火箭具有这种威慑性，它具有非常的残忍。那保罗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叫恶者一切的火箭，意味着射来这个火箭的其实这个恶者的翻译呢并不是非常的得当，有的地方翻译为恶人就是这个恶人。那为什么这样翻译或许有他对的地方因为魔鬼攻击我们不单是有位格的魔鬼，看不见的魔鬼用各样的诡计来攻击基督徒，他也可能会借着一些的执政者掌权者 借着一些人，借着一些其他的事物来攻击基督徒。但总而言之，射来火箭的这个魔鬼绝对不是一个善者，他是极其邪恶、极其残暴、凶猛的，用一切的工具，用一切的人和事物来攻击基督徒。那火箭就意味着魔鬼对基督徒的攻击呢，绝对是凶残的、毒辣的。我们在圣经足以看到魔鬼的凶残、魔鬼的毒辣、魔鬼的这个手段是多么的狠。他对基督也好，对基督的国度、对基督的仆人是毫无怜悯的，他不会手下留情。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宣布了救赎的计划，要应许赐下女人的后裔。到了第四章，你就可以看到魔鬼借着该隐的手杀死了女人后裔的后代，杀死了亚伯，他要中断救恩的应许，就带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凶杀。而这个凶杀并不是外人，也不是局外人，而是这个家里的亲兄弟。亲兄弟该隐杀死了亚伯，要中断那个救赎的计划，中断上帝的应许。我们在诗篇又特别看到，魔鬼计划要借着世上的君王一起来和臣宰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借着犀利的手要杀死耶稣。当耶稣受完洗礼之后，他有三次来试探耶稣基督。后来魔鬼又借着犹太人、借着文士、借着祭司、借着犹大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其实同时魔鬼还借着犹太人还有耶稣基督阻止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想拥护耶稣做世上的王、做政权的王、做地上的王，让耶稣不用受这苦。当耶稣没有满足他们这样的意愿的时候，他们带着怀恨的心又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上。诗篇二十二篇描述了魔鬼和他仆人的凶残，那里写道：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藐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撕咬的狮子，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篇二十二篇是描述耶稣基督被这些罪人的攻击。这些罪人受到魔鬼的怂恿，他们把一个无辜的人、把一个无罪的人送上十字架。当然耶稣基督的死是父的旨意，但魔鬼也借着那他的仆人以最猛烈的方式、最残忍的方式将那义者耶稣基督送在十字架上。不单对基督如此，我们也看到魔鬼对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攻击是非常的猛烈的。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耶稣要提醒门徒，魔鬼会试探你们，用苦难来熬炼你们，让你们背叛我、远离我，你们要小心，我向父祈求来保全你们。在约伯记我们也同样看到撒旦对上帝仆人的攻击。撒旦告诉上帝说，约伯敬畏你岂不是无故的吗？就是约伯如此敬虔、如此敬畏你，一定是有原因的。如果你伸手毁了他的一切，他会当面弃掉你。撒旦背后的意思是说，约伯他不是你的仆人，他敬拜你是为了得到好处，他是个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你给他财富、给他儿女、给他丰富的家道，所以约伯服侍你。我要给你证明一件事情，约伯是假冒为善的。上帝容许了魔鬼，容许了魔鬼去攻击约伯。撒旦对约伯射来什么样的火箭？亲情的火箭， 让他的儿女失去，让他儿女死掉，又射来荆棘的火箭，把他的牲畜，把他的财产被掳走，还给了约伯疾病满身的毒疮，击打他的身体，让落在痛苦当中。还有心理的战术，当约伯失去了一切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怎么说呢？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魔鬼射来一切的火箭，为什么？他要向上帝显明一件事情，约伯敬畏你是有原因的，因为你赐福给他，我要显明他的本相。我们透过约伯就知道魔鬼是失败的，约伯是敬畏上帝的，不单是圣经里的仆人，连教会历史中的仆人也经过魔鬼的诱惑，还有魔鬼的攻击。最著名的就是马丁路德，甚至还有约翰班扬。约翰班扬在他的天路历程，甚至他的这个其他的书籍里面也描述了这一点。那么马丁路德在这个奥特城堡将圣经翻译成德文的时候，魔鬼屡次的攻击他，试探他，让他怀疑救恩，怀疑上帝，忘记他，指责他是有罪的路德。那么据许多历史学家证实，路德用墨水就是砸向魔鬼啊，现在在那个城堡的墙上还是有那个墨水泼过的痕迹，就足以显明说撒旦是攻击他的仆人的。他也不攻击基督的仆人，他不会放过上帝的儿女，他会用一切的方法让上帝的儿女跌倒。那么你想一想，在你信仰生活当中，魔鬼有没有对你射来火箭？你会发现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愿意亲近上帝的时候，火箭就四面八方向你涌来。当你想专心敬拜上帝、赞美上帝的时候，一切的火箭在阻拦你。他们究竟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从事那些普通的事物？当你看手机、当你看电视剧的时候，火箭却不来呢？顶多是你孩子射来梁山的火箭，爸爸不要看手机了。妻子喊：“你在看干什么？看我忙得不行，来厨房吧。”但是你发现，当你在敬虔的事物的时候，各样的思想、各样的扰乱全部都来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当你专心读新闻、看头条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火箭向你射来。当你一旦敬虔的时候，各样的火箭就射向你。你礼拜的时候也是如此，你不参加礼拜，不在礼拜天，各样的事情很少，找你的人很少啊。但是你正常参加礼拜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事来围绕你，这也是阻拦你正常的礼拜，削弱你礼拜的兴致，击败你敬拜上帝的热情。这一切都是什么呢？恶者的火箭。你发现你看电视剧看四五个小时都不睡着了，你听到十分钟开始瞌睡了。你不要认为这是偶然的，这没有一点是偶然的。为什么在属灵敬虔的事情上有那么多火箭射向你、涌向你，让你的思绪心里产生混乱，可是当你从事其他事物的时候，非常的安静平稳度过你的岁月？我在这里不是说你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看新闻、不可以看其他数据，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为什么在属灵的事物上会遇到那么多的火箭？你的思绪为什么那么的混乱？你很难专心祈求，你很难专心读经，你也很难专心礼拜。为什么？你礼拜的时候一会儿变得口渴，一会儿烦躁不安，可是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不吃不喝，你也不饥不饿，乐在其中。我们常常将我们 生活中各样的扰乱视为平常，可是那都是魔鬼来射来的一切的火箭。魔鬼的攻击不单是攻击个别的基督徒，他也攻击基督的教会，甚至攻击教会的某一个部分。他的目标就是射来火箭，让上帝的工作停止毁掉。他的火箭一定是多样化的。如果说烟花比较美丽，那魔鬼的火箭也是绚丽多彩的，不过都是带着浓烟和邪恶的意图。赵忠辉曾经有一篇小的短文叫别西卜的会议，在那篇的短文当中，他探讨的是魔鬼向教会的整体射来了火箭。这个火箭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兴起了罗马来逼迫他的教会，到了中世纪的时候，魔鬼用假的教义、教皇的无误的权柄，让基督的教会偏离了正确的轨迹。那么宗教改革的时候，上帝兴起了路德，让教会重新回到正途。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后，有了自由主义新派神学，让教会又受到重创。所以撒旦的火箭不单单攻击我们每一个个体，他还要攻击基督整体的教会，让教会在攻击之下丧失他正常的功能，让他根基成为一个摇动的、不稳定的。保罗说那恶者射来的火箭，这个火箭是太多了。我们在前边几讲之前表述过非常多魔鬼的诡计，我们今天把前面的诡计进行总结。若你了解魔鬼射来的火箭不是一只，而是很多只，它不是从一个方向，它从各个的方向向我们射来火箭。它唯一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不再以敬虔的态度来敬畏上帝，让上帝的教会的根基把它拆毁，让上帝的教会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一个一个的被瓦解掉。首先，魔鬼让你意识到他不存在，让你意识到他不存在在你生活当中，让你意识你属灵生活所有的拦阻跟魔鬼没有关系，一切都是偶然和自然的。当你认为魔鬼不存在的时候，魔鬼可以尽情的放箭拒杀我们每一个人。第二个，魔鬼以恶念和干扰的想法使你不能专注祷告读经追求属灵的事物。一旦你想专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各种的扰乱就来了。第三个，魔鬼把亵渎的思想放在你大脑当中，他告诉你说你根本不是上帝的孩子。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想恶事的时候，魔鬼会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一定不会如此的。第四，撒旦还会让你质疑上帝应许的真实，让你怀疑他的爱和怜悯是不是永久的，是不是稳固的。他让你认为耶和华忘记你了，耶和华丢下你了，耶和华如果不丢下你，他不会把你放在苦难当中。因为耶和华丢下你，把你放在苦难里面，放在贫穷当中，放在绝望当中，让你怀疑你黑暗的人生是上帝丢弃你的标记。第五，撒旦企图使你相信你已救恩无份，让你常常怀疑你不在救恩当中，让你怀疑上帝没有保守你，没有眷顾你。第六，魔鬼会与你辩论，他说上帝的孩子没有像你这样的信心如此软弱，如此败坏，不读经不祷告并不敬畏上帝，如此虚妄，上帝的群体里面没有像你这样的人。第七，撒旦会以控告者来到你面前，他要使你绝望，让你怀疑。他也会以光明的天使来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敬虔，你的行为可以使你得救，你可以自己救自己，让你变得狂妄自大， 魔鬼就可以把这个世界美丽的样子呈现在你的面前，来诱惑你回到那属世的生活、友谊和虚荣里面去。好像基督徒在这种历程当中有一个浮华史，卖着世界各样的好的东西来吸引天主客的眼光，但是你的眼睛对天国的美好、对将来的盼望毫无兴致，感受不到天堂的美，感受不到与上帝同在的美好，感受不到永恒的尽头是何等的令人向往，你就可以感受这个美丽的世界在你眼前令你极其的向往。第九，魔鬼会让你沉迷于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还有眼目的情欲当中，让你活在你肉体的败坏当中始终不想摆脱，让你常常在你最终跌倒，你始终不能摆脱那一种罪。第十，如果这些招数不行的话，撒旦会用异端邪说勾引你的灵魂来下地，他会用错误的教导、错误的福音、假的教义让你的灵魂离开上帝。如果假道还是不行，他要用逼迫来杀害我们，就像巴比伦三个朋友巴比伦的丹尼别三个朋友一样，被扔到火窑中去。还有很多我们无法一一的去剖析，但这些都属于魔鬼射来的火箭。每一个基督徒常常感受魔鬼对你的攻击、对你的扰乱，那我想问你，你的信仰生活是否经历了魔鬼向你射来的火箭？你说我不需要经历，我敢确信的说，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魔鬼对你信仰生活的攻击和挑战的话，你无法说明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魔鬼对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不需要攻击，已经是囊中之物，但是他要攻击那一个敬虔的、奔向上帝的、走在天路历程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圣灵在你里面，圣灵做什么工作？他要引导你过敬虔、敬畏基督的生活。那么反之，一切不敬虔的思想、不敬虔的言谈和动机，一定是来自于魔鬼的诡计。他要借外在的事物来激动你的情欲、激动你的思想，他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把你撕裂、把你吃掉。你是否认识魔鬼的诡计？你是否认识魔鬼所射来的火箭？圣经有众多去讲述魔鬼射来的火箭到底有哪一些，你有没有去查考？你有没有去标注？你有没有注意魔鬼会怎样攻击你？你怎样去还击魔鬼？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或许你不是基督徒，或许你常常被失败、被打倒。虽然保罗的表述非常的可怕，说恶者一切的火箭，他会猖狂的进攻、攻击上帝的儿女，但是你也会看到另一点，保罗说不用担心，你要使用信德的藤牌，抵挡、扑灭魔鬼的火箭。这个呼召是神呼召他的儿女，就是当魔鬼向你射来火箭的时候，你感到非常软弱，你感到被射中，你感到被打败了，你感到自己无法向上帝在一起站立起来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举起信心的藤牌，紧紧地握住它，紧紧地举起它来，用尽所有的力量来抵挡魔鬼。你什么时候举起这个藤牌？你什么时候把火箭扑灭？就是你要常常地觉察你生命的变化。当你属灵的生命进入低潮的时候，当你的思想不再忠于真理的时候，当你的热心减退的时候，你要举起信心的藤牌。如果你不查验你生命的变化，你不会举起信德的藤牌， 因为你感受不到魔鬼在攻击你。你对一个无病的人说我的药非常好，他说你神经病，我没有病。如果你不感受到你是一个有病的人，你怎么可能会举起信心的藤牌？如果你不会省察自己生命的变化，你怎么可能会说上帝啊，我要和魔鬼去征战？一个不反省自己生命变化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凡是上帝的儿女，他会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常常想起了自己的生活，想起自己的思想热心和他对上帝的敬虔的态度。唯有没有圣灵的人，他心中对自己的生命变化无感，就是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任何的这个经历，没有任何的感同身受。他不会认为魔鬼是可怕的，他也不会拿起藤牌来将魔鬼的火箭挡在自己前面。要不就是没有圣灵，要不就是你的里面已经完全被魔鬼给笼络了。那么信心的藤牌是什么？这个藤牌如何使用？我们要清楚它的定义。首先，这个信心的藤牌并不是像今天很多人说你大声宣告吧，你宣告你会打败魔鬼的啊，魔鬼一定不怕大声啊。如果声音大可以把魔鬼吓跑的话啊，那讲道就是多余的。你也不用说我有强烈的自信心安慰自己魔鬼必败啊，那这种自信心好像那些成功学者一样，我一定会成功的啊，我一定会成功，我一定会发财的。可是这个信心的藤牌不是这样解释的，这个信心的藤牌不是没有边际的，这个信心绝对不是没有约束的。今天在福音派教会里面把信心讲的随意的扩大啊，这个信心是没有边际、没有约束、没有界限的。这个信心成了一种自信心，成了一种空洞，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东西。信心的藤牌指什么？首先，信心它的基础是什么？是知识。信心的基础是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上帝的圣言和福音真理的宣讲。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你为什么会信道？因为你听到这道。圣经没有经文会告诉我们说你没有道也会产生信心。当举起信心的藤牌是意味着你对圣经的真理有绝对的确信、信赖、相信，坚定不移的相信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一一化解魔鬼射来一切的火箭。加尔文就说信心如果没有知识等于什么？异端啊，无知是异端之母。加尔文又说圣言之外没有信心，就如果你的信心当中没有蕴含真理的知识在里面的话，你的信心一切都是虚假的。这个信心的藤牌就是你要坚定的相信、信赖、确信上帝的话语，拿起上帝的话语编织的藤牌来击败魔鬼一切的火箭。你如何抵挡魔鬼？你靠着大声的祷告吗？我说大声祷告不是说不要去祷告，我说那种灵恩式的宣告祷告并不会让魔鬼惧怕，那种错误的愚昧的祷告并不会使魔鬼颤抖的。耶稣在主导文告诉我们说如何去祷告，耶稣把祷告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里面教导我们如何去祷告。所以靠那种宣告式的祷告是无用的，魔鬼并不会惧怕如此。你的信心的藤牌一定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它是用上帝的话语每一节每一章每一卷编织起来的，这个藤牌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想信心的藤牌。 首先你要透过上帝的圣言，确信在救恩中的稳固。以弗所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了基督徒？在永恒，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神已经要决定拣选我们，他这个福气赐给我们是过去式，是早已赐给我们。当一个人被上帝拣选，他明白基督救赎他，圣灵重生他之后，他会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谁带给我们的？圣父带给我们，透过拣选。谁带给我们的？圣子带给我们的，他透过实在的死流血洗净我们的过犯。透过谁？透过圣灵，将救赎的果效，将相信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相信这一切做成的救恩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救赎了一个基督徒。当你按照圣经去确信的时候，就明白一件事情，就圣父的拣选，他的恩慈，他的选召是不变的。你也会明白圣子的救赎一定是大有功效的，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是过去的、现在、将来的，一切的罪完全都可以洁净。你也会确信圣灵能保守你得到永恒的基业，任何的事物都不能中断圣灵对你的保守，它是我们得基业的那个凭据和印记，他要把我们带进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当中。而且二章还告诉我们，这福气包括什么？我们不单一同活了过来，还要一同复活，还要一同坐在天上，这些都是过去式的表述。当你信主的时候，这一切早就真实的赐给我们。当魔鬼射来各样的火箭指控攻击让我们怀疑的时候，应该举起这个信德的藤牌，应该仰望圣子的拣选，仰望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和圣灵对我们的保守。因为你已经与基督联合，已经与全能的神和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三位一体的神能够保证我们得胜有余。所以在你最软弱的时候，无法向魔鬼进行抵挡抗衡的时候，你应该举起这救赎的真理，举起圣父对我们不变的拣选，应该举起圣子的救赎，他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神能够控告我们，没有人可以控告你，魔鬼的控告的火箭在基督的辩护之下全都落在我们的脚前，圣灵也会常常保守我们，魔鬼必然退后。如果你不明白这救恩的真理的话，你很难胜过魔鬼射来怀疑的火箭、控告的火箭、多疑的火箭。我的罪上帝到底能不能赦免？我为什么没有派个基督徒更敬虔？我如此不敬虔还能不能到教会来呢？这一切的怀疑，这一切的猜测，一切的不确定，要拿起救恩的真理的这个藤牌，把这火箭挡在我们的脚前，把那火全部都熄灭。其次，你要通过圣言确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魔鬼所射来的火箭有的时候是恐怖的，令人惧怕的，我们是不想被魔鬼所攻击的，就像魔鬼攻击约伯一样，谁会祷告说主啊，愿约伯的苦难临到我们？好像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上帝啊，我的孩子如果有一天早上起来呼吸停止了，我感谢你，我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当痛苦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容许魔鬼各样的火箭射向我们？为什么这个火箭那么可怕？我们从理性上我们接受一切都出于神，从情感上呢，从情感上接受不了， 从情感一定要问十万个为什么，上帝为什么、啊、我如此爱你，我如此敬虔，你为什么容许魔鬼向我射来可怕的火箭呢？如果你的经济一夜之间变得穷困潦倒，如果你的孩子忽然丧掉生命，如果你的身体查出可怕的癌症来，我们的情感是接受不了的。从理性上你是明白的啊，无论谁劝勉你都会说我知道，我相信神有美意，但是我们的内心无法接受上帝容许魔鬼如此攻击。但是圣经有很好的三个比喻可以告诉我们，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魔鬼射来一切的火箭，如果上帝不许可不吩咐的话，他丝毫都动弹不了。那魔鬼为什么这么做，我们没有必要去要问上帝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要问的是上帝的本性是良善的，他的意思原是好的。圣经有三个比喻，一个是葡萄树的比喻啊，另外一个是这个炼金的比喻，另外还有一个是父亲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在解释同一件的事情，就是修剪的人，这个炼金的人，还有这个父亲，为了让这个树更好，让这个金子更加的纯正，让他儿女更加的完美，都要用一些方法去训练熬炼它。如果在葡萄园里有许多的树，这个修剪的人会在一开始剪掉许多多余的枝子。您呢会问，为什么剪掉好的枝子呢？剪去好的枝子，这个树会死的。但是修剪的人会说，如果不剪掉，它有可能会死掉，因为剪掉那些多余的吸取养分的枝子，留下一些特别的枝子，才能让更多的养分来供养这一个枝子，那它结出的果子一定是硕大的，令人垂涎。那么炼金的比喻也是如此，你拿一块矿石放到一个不懂炼金的人那里，他看到说这就是一块石头，把它当废料扔掉。那这块矿石如果你放到一个炼金的人面前，他会把这个石头放在那个熔炉当中去提炼它，去熬炼它，但是熬炼的时间不能太久，但也不能太短，要恰到好处，可以提炼出各样的金银它所需要的矿物质的这些元素来。如果这个矿石不经过熬炼的话，不在熔炉里去锻炼的话，不可能产生今天的金银啊等一些的铜的各样的金属的元素是不可能的。那么父亲的比喻也是如此，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父亲会管教孩子，一个肉身的父亲他会用各样的方式训练自己的孩子，他会用教训，他会用警告，如果孩子生性顽劣的话，就是一些坏的毛病啊，一直死性不改的话，肉身的父亲一定不会容忍这个孩子继续的犯错，他会用严厉的方式管教他的孩子，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加倍的训练他的孩子，希望他的孩子能够脱离那些恶的习惯、不好的生活方式，还有远离不法的事情。那么我们透过这三个比喻，我们可以明白神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是修剪者，他要修掉一切不该有的枝子把它剪下去。神是那个炼金者，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他要炼去一切的渣子，他是我们属灵的父亲，肉身的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尚且如此， 何况呢生我们养我们属灵的父亲，他要让我们变得更好，变得更俊美，变得更完全，他要剪去妨碍我们成长的那些枝条，他要炼净我们生命当中的渣子，他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最还有顽固的那些性情。我们在约伯记可以看到，神容许魔鬼借着魔鬼洁净他的仆人约伯。在约伯记完全可以看到，魔鬼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加尔文说魔鬼是被迫服侍上帝的，加尔文又说有时候魔鬼甚至可以当我们的医生。约伯真的是完全的洁净吗？完全的圣洁吗？不是。到了最后一章，他承认自己的什么呢？愚昧，承认自己的无知。因为在三十八章，上帝在旋风中对约伯说：“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说看。”神是说：“约伯呀，难道你看不见你的问题？”是自以为聪明吗？你不懂我耶和华的意思，你不懂我耶和华的旨意。最后约伯承认自己是卑微的，是无知的，是愚昧的。一个人被上帝所炼净是很痛苦的，是非常痛苦，但是结果是美好。可是没有人愿意经受这个过程，我们都想看到那个坐享其成的结果。到了最后，经历了痛苦的约伯，他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有了进步，他也再一次看到上帝的作为和智慧是何等的超越。约伯得了医治，约伯的枝条被剪掉了，约伯得了洁净，约伯如同精金一样。那么神为什么会容许魔鬼射来火箭？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儿女的失去，可能是经济的损失。为什么？因为我们愚昧，我们是愚昧的人，我们不舍得丢弃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也不想丢弃我们心中最爱的事物，上帝要强行给我们拿走。这似乎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但是上帝要拿去我们那些最爱的，留下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耶稣基督。谁会有一天拿去你的健康，拿去你的财富名声，一切都给你拿走，唯有一样留在你生命中，永远留在你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约瑟是何等痛苦的一生，没有一人想成为约瑟痛苦人生一样的人，都想成为最后的约瑟的这个被高升的时候。约瑟被他哥哥们扔在坑里面，他在坑里马上可能就要面临着慢慢的这个被饿死啊，或者有其他的遭遇，约瑟一定会做什么？会祷告，求上帝救他脱离这个深坑，保全他的生命。结果祷告之后，神答应了吗？还不如不祷告啊！这一祷告了不得了，被卖到埃及做了奴隶，做了奴隶，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之后。关到监里，他也希望上帝救他，也祷告，结果一晃好几年，那个酒政也把他给忘记了。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意思原是好，透过约瑟救了他的全家，救了整个的埃及，延续了上帝救赎的计划。虽然约瑟的人生很痛苦，但有一点，上帝的同在一直没有离开他。上帝夺去了约瑟在家里的自豪感，夺去了约瑟的安全感，夺去了约瑟在波提法家的成就，都给他拿走了。但唯有一件事情 就上帝与他同在的这个事实仍然在环绕。信心的同伴是什么？就是透过上帝的圣言，你可以看到你的神是修剪葡萄的那一个修剪者，葡萄树的修剪者。你可以看到你的神是炼金的那位工匠，他要除去你生命中的渣滓。你要看见你的神是属灵的父亲，像肉身的父亲一样在训练我们。所以信心的藤牌就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看见神，看见神的良善，看到神是修剪者，看到神是属灵的父亲。当你信心的藤牌举起的时候，你会坚定地仰望神，我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会看到在困苦患难当中的火车火马，他的爱修剪的大能，他的膀臂一直在环绕着你。但是举不起信心藤牌的人，他看见的是什么？痛苦。上帝为什么这样熬炼我？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孩子？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的配偶？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贫穷的经济和家境？看不见。没有信心的时候，危机四伏，马上就要从海面上掉下去。你有没有举起过信心的藤牌来看见上帝的本性，相信他的旨意是好的，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你举不起信心的藤牌，你看见的是什么？苦难围绕你，疾病围绕你，不敬虔的妻子，不敬虔的丈夫围绕你，你一定会在这种沼泽地里面越陷越深，直到你信心的火慢慢的熄灭下去。最后你要确信基督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魔鬼的攻击一定四面八方是猛烈，甚至要把一个士兵，把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现状打得落花流水，毫无还击之力。但是你要提醒你自己，基督曾经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他也曾经受苦，他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他和我们一样，他凡事经受过试探，没有一样试探他没有经受过，他能够同情我们。希伯来书也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魔鬼射来的火箭，不是孤军奋战，而基督与我们同在，他能够搭救一切落在试探当中被魔鬼攻击的人。你在他的里面，他也在你里面，要眷顾你，要保守你。他过去已经为我们的罪受死，钉在十字架上面，证明他爱我们。他现在依然在保守我们，眷顾我们，训练我们，熬炼我们，修剪我们，证明他依然是爱我们的。所以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圣灵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我们常常的把基督放在魔鬼和我们之间的话，我们是有落足点的，不会跌倒，不会失败的，因为没有任何的火箭可以把你射死，因为基督体恤过我们这些软弱人，他也经历过所有的试探。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我，坚定地相信我的主，他能够体恤我的软弱，他会在我最得当的时候来搭救我。关键是你是否到他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那弟兄姐妹，你想在你信仰生活中，你有没有运用信心的藤牌？你有没有扑灭魔鬼的火箭？你的信心是否充满了真理？你的信心不是空空的配件。假如你认为我信主了，我就可以胜过一切，我想你痴心妄想。你必须让你的这个知识，让你的信心充满知识，充满真理， 充满福音的教义，你的信心必须被真理武装起来，这些真理要成为你信心的根基，你才能够抵挡魔鬼一切射来的火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或许你已经被魔鬼的火箭射伤，射成重伤，甚至无力转向基督，但是基督会告诉你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摧，关键是你愿不愿意举起着信心的藤牌，牢牢抓住他的圣言，来面对魔鬼，面对攻击，重新的站起来。我们到这里，弟兄起立来祷告。